真言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真言。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，使愚人灵明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使智慧人听见，增长学问，使聪明人得着智谋，使人明白真言和譬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。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平安，他是大卫王的众子之一，被神拣选继承王位，建造圣殿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他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曾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本书大部分的箴言都是他所发表的，其余的部分可能也是他收集的。箴言原文的意思是比喻、比拟，在别处又被译为比喻、俗语。本书中的箴言都是简洁生动、容易记忆的比喻和对比，可以使人领受智慧，活出仁义、公平、正直。2至6节是对本书目的最好的说明。智慧原文的意思是技巧、精明、睿智。箴言中的智慧就是神的百姓待人处事，在地如在天的技能。智慧并非知识渊博、学贯古今，而是在有限之中仍能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。训诲原文又被译为管教、责备、教训、惩治，指有纪律的训练和指示。分辨通达的言语可译为分辨有洞察力的言语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，原文是使人领受明智的训诲，就是公义、公平和正直。箴言所教导的智慧，并非人的圆滑、世故和小聪明，而是神的仁义、公平、正直。使愚人灵明，可译为使简单的人机灵，意思是使人头脑开窍，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谋略意思是方法、策划，又被译为计谋。本书中的愚人、愚蒙人和第一章里的愚昧人，原文都是单纯、天真，意思是头脑简单、容易被骗的人。本书中的愚妄人、愚顽人和其他各章里的愚昧人，原文的意思都是愚蠢、傻瓜，意思是骄傲、固执、自作聪明的人。少年人指涉世不深、缺乏分辨力和洞察力的人，40岁以下都可以叫少年人。智慧人原文是有智慧、有技巧的人，也被译为博士，是古代的一种职业，常与祭司、先知和文士相提并论。聪明人原文是有分辨理解能力的人。智谋原文是指导、建议。谜语指预言、比喻，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，指能听得懂别人的表达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知识原文与分别善恶的分别是同一个词，在圣经中也被译为知道、认识、明白。开端原文的意思是首要、主要、最重要的部分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换句话说，就是知道自己不是神，是智慧的开端。但人要认识到自己不是神，必须先有相当程度的智慧。今天，许多人并不是有智慧， 只是记住了一些流行的观点和时髦的意见，以致产生了一种优越感，忘记了自己不是神，记不得世人所有的认识论都同样面临困境。人若还没掌握真理，就无法验证真理，但若不能验证真理，又怎么能掌握真理？因此，人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在无限地逼近真理，还是离真理仍有无限的距离。真理只能从宇宙创造者的启示而来，有限的人无法靠自己开悟，真智慧只能靠神活出，软弱的人无法知行合一。只有敬畏耶和华的人才有可能领受神的启示，顺服神的旨意，做出明智的选择，这就是智慧。而寻得智慧，就寻得生命。人生最重要的三大智慧，首先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其次就是不交坏朋友。对于成年人来说，还得加上第三条，别娶也别做渔网妇人。一至七节是箴言的序言，而第七节是箴言中的箴言，也是诗篇和箴言、约伯记、传道书的共同结论。敬畏耶和华是本书一切箴言的根基、起点和目标。本书所提到的愚人、少年人、智慧人、聪明人，全部都是神的百姓。箴言的目的并非为了改善人性、解决问题、圆滑处事，而是为了讨神喜悦，在万民中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因此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神并没有把教养儿女的责任交给学校、教会，而是交给父母。神的百姓有责任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，言传身教地帮助他们认识真理，遵行神的旨意。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最好的学习对象就是自己的父母，因为他们已经年长到一个程度，早已经历过许多年轻人将会犯的错误。华冠金链代表婚礼上新郎和新娘的荣耀，父母所教导的智慧可以使儿女活出荣耀的生命，是婚礼上最好的华冠金链。人生从家庭开始，人格从家中塑造，智慧也从家里学起。父母的爱心、阅历和经验是为儿女的成长预备的礼物。听从父母并非没有主见、缺乏独立性，而是有智慧的表现。人若不肯听劝，也可能从亲身经历里学到一切，但年过半百也未必能懂得18岁就应该知道的道理。人首先应该在家里向父母学习，成年后才能少走弯路。不肯尽教导责任的父母，会使儿女缺乏成家立业的能力，失去婚礼上的华冠金链。1:8-9:18是父亲的训诲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。 A. 父亲和恶人的两种邀请。 B. 智慧呼喊愚昧人。 C. 智慧能保护人行走正道。 D. 教导未成家的儿子。第一，教导成家的儿子。C1, 智慧能保护人远离淫妇。B1, 智慧呼叫愚昧人。A1, 智慧和愚昧的两种邀请。我儿， 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他们若说，你与我们同去，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，要蹲伏害无罪之人，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，他们如同下坑的人，被我们囫囵吞了。我们必得各样宝物，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。你与我们大家同分，我们共用一个囊袋。我儿，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，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，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人的血，好像飞鸟，网罗射在眼前，仍不躲避。这些人埋伏，是为自流己血，蹲伏是为自害己命。凡贪恋财力的，所行之路都是如此。这贪恋之心，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与听从父母相反的另一条路，就是随从恶人的引诱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年龄相仿、情趣相投的朋友，往往比父母更有吸引力，更加体贴肉体。人若误交损友，一定会贻害无穷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就是如此。但是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什么样的人就会交什么样的朋友。年轻人要谨慎交友，实际上就是拒绝自己，不随从肉体，不与不喜爱敬畏耶和华的人密切来往。恶人合伙作恶，表面上可以快速致富。你与我们大家同分，我们共用一个囊袋，对于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。真智慧是意识到，今天和自己一起合伙害人的人，明天也会和别人一起合伙害己。随伙作恶必然是害人害己，最终自流己血，自害己命。好像飞鸟，网罗射在眼前仍不躲避，也可译为在飞鸟眼前张设网罗，一定会徒劳无功。凡贪恋财力的，所行之路都是如此。这贪恋之心，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原文是，凡靠暴力敛财的，所行之路都是如此。这种念头必夺去自己的生命。人首先要在交友上做出明智的选择，才能远离诱惑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人若与恶人结交，通常不会把恶人带好，只会被恶人带跑，光景每况愈下，最后同流合污。因此，我们若要远离试探，首先就当拒绝与恶人交往，才有可能拒绝恶人的引诱。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，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，在热闹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发出言语，说：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欢亵慢，愚顽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我呼唤，你们不肯听从，我伸手无人理会，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，不肯受我的责备。你们遭灾难，我就发笑，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嗤笑。惊恐临到你们，好像狂风；灾难来到，如同暴风；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。那时，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；恳切地寻找我，却寻不见。因为你们恨恶知识， 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，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，充满自设的计谋。愚昧人被盗，必杀己身；愚顽人安逸，必害己命。唯有听从我的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20至33节是智慧第一次呼召人，把智慧拟人化为一位责备人的女先知，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喊叫，呼吁拒绝智慧的人回转。这是一首交错平行的诗。A. 智慧的呼吁 B. 劝人回转 C. 不听从者拒绝智慧 D. 拒绝智慧的后果 C1 不听从者被智慧拒绝 B1 不回转者的结局 A1 智慧的呼吁。宽阔处指广场，城门口是古代集会、买卖、审判的地方。智慧不是在教会、学校，而是在热闹街头喊叫，表明智慧并非高深莫测，而是人人可以掌握，处处都有需要，但却不是个个愿意选择。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欢亵慢，愚顽人恨恶知识。原文是：你们简单的人喜爱无知，嘲讽的人喜欢嘲笑，愚蠢的人恨恶知识。人怎样对待智慧，智慧也会怎样对待人。人若离弃智慧，遇到难处临时抱佛脚，必然会遭智慧离弃。那时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，恳切地寻找我，却寻不见。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，充满自设的计谋，可译为所以他们要自食其果，保障在自己的计谋中，比喻拒绝智慧的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。今天人文主义的教育是相反的，他们让人相信事情只是碰巧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所引起的后果。他们主张人人都可以自由选择，但却让全社会去支付代价。而当他们遇到难以选择的时候，就期望那些不必为错误付代价的人能做出更好的选择。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，但却没有不付代价的自由。人人都有拒绝智慧的自由，但却没有逃避后果的自由。错误的代价若由别人来付，犯错误很容易，坚持错误也很容易。所以神要让他的百姓自己支付代价，才能从错误中学习功课。智慧是从神而来的，拒绝智慧就是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所以必杀己身，必害己命。而听从智慧就是顺服神，所以可以活在神的祝福中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不信主的世人并不能自由地选择智慧，但神却把这自由摆在每个信徒面前，让我们用一生来学习做出明智的选择。箴言背景。箴言的希伯来名是箴言，意思是比喻、比拟，只用一件事来比拟类似的事，以说明事物的本质，使人易于明白。本书就是用许多简洁有力、生动活泼、印象深刻的短语，对比人生各个方面的祸福之道，帮助神的百姓做出明智的选择，把敬畏耶和华从抽象的概念变成生活各个层面的实际智慧。 希腊文其实是一本，把本书称为比喻，而英文书名则源于五加大译本的拉丁文书名。本书有多个作者，写作时间从所罗门到西西加王时期，可能由西西加派人最后编辑而成。84%的内容都是所罗门发表或收集的，其他的作者包括智慧人、亚古尔和利木伊勒王。本书采取了智慧文学的形式，收集了一些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格言，但即使形式相似，本质也完全不同。外邦人的智慧是从人的角度看世界，只谈利弊，不问是非，目的是满足肉体，赢得竞争，出人头地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而真言的智慧是从神的角度看世界，瞩目永恒，轻看眼见，目的是拒绝肉体，活出仁义、公平、正直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，箴言是诗歌的第二卷，位于诗篇和约伯记之间。塔纳赫的名字塔纳赫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，代表以下三部分，24卷书。妥拉意思是指导、教导，共五卷，顺序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。先知书意思是先知们，共八卷，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、后期先知书。圣卷意思是作品集，共11卷，现代顺序是诗歌、五小卷、历史书。箴言整体可以分为6个部分，首尾分别是父亲和母亲的训诲，中间是一个交错结构。一、父亲的训诲。二、所罗门的箴言第1集。三、智慧人的箴言。四、所罗门的箴言第2集。五、亚古尔的箴言。六、母亲的训诲。在本书的915句箴言中，大部分看上去杂乱无章，缺乏现代人所熟悉的逻辑结构，而且常常令人费解，有的看似矛盾，比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；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有的常常事与愿违，比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有的冗余重复，比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有的陈腐过时，比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有的嫌贫爱富，比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诚，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。有的甚至还鼓励贿赂，比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这些箴言似乎在教导一种黑白分明的因果公式，遵行会带来奖赏，违背则导致灾难，与另外2卷智慧书约伯记和传道书所呈现的复杂的人生恰恰相反。因此有人认为箴言与现实脱节，有人认为箴言只是一般性的观察，有人认为 箴言有时代的局限性，有人把箴言当作成功神学的根据，而有的人认为主耶稣比所罗门更大，质疑所罗门自己都没有活出智慧，他儿子也不够聪明，为什么还需要学习过时的箴言呢？有人则干脆认为箴言来源于异教文学，但新约却经常引用箴言，并且清楚地宣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当然包括已经成文的箴言。人们之所以会误读箴言，大都是因为不了解本书精巧的文学结构，以致忽略了每条箴言所处的语境。本书大都是短小精悍的平行句，彼此独立，但又按照内在的语言特征分为许多小单元，分别聚焦于各自的主题。如果简单粗暴地抽取个别的平行句，必然会脱离上下文。对箴言做主题式解经，尤其要注意，不要自作聪明，破坏全书结构，随从己意解释。实际上，箴言中所说的智慧，并不是人的学问、智力、权谋、策略，而是敬畏神的人在生活中做出明智选择的生命之道。这种智慧并不是让人更成功、更富有、更受欢迎，而是让人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智慧人并不是学位高，而是拒绝肉体，善用生命。愚昧人也不是智商低，而是体贴肉体，虚度人生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神的救赎是把愚昧人变成智慧人，而箴言就是人得救以后的生活方式。真正的敬虔不只是在教会里，而应该体现在家庭、学校、公司、商店等所有地方。因此，箴言和圣经的其他智慧书一样，并没有提到耶和华如此说，而是强调人对真理的回应。一至九章强调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之后，接下来却转入琐碎的日常生活，将智慧呈现为立约之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选择。表面上，人生并非黑白分明，世界上可以选择的道路有千万条，但在神的眼中，世上只有两条道路，实质不是顺服就是悖逆，动机不是体贴圣灵就是体贴肉体，过程不是光明就是黑暗，结局不是生命就是死亡，并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。因此，神的百姓必须在人生的各个层面学习明智的选择，才能在地上活出属天的生活。箴言非常实际，并没有提到非信徒所不熟悉的圣约和救赎历史，所以许多人都喜欢用箴言来与慕道朋友分享。慕道友最容易理解箴言，但也很容易误解箴言，错把箴言当作维持婚姻、教养儿女、理财管理的人生格言。箴言的对象是立约的团体，神的拣选、救赎和律法是不言而喻的前提。正如摩西所吩咐的，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我们若离开圣约和生命的前提，起码有一半的箴言是行不通的。正如我们若以为人类总是理性的，至少有一半历史是无法理解的。 若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智慧只是人可望而不可及，能知而不能行的美好理想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作箴言3000句，但却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他才教导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希望后人能从前人的错误中学到智慧。今天无论你想做何种选择，箴言和历史都会告诉你这种选择的后果是什么。如果你不愿读31章的箴言，你可以用31年的时间从失败中学习智慧。如果你没有机会去读历史，你就会有机会重蹈历史的覆辙。神已经向他的百姓应许了祝福，启示了祸福之道，让立约之民学习保守自己，长久活在祝福之中。人的得救并非根据自己的选择，而是根据神主动的拣选，但得救之后，神却要人学习在生死祸福之间做出明智的拣选。因此，箴言用拟人化的方法，使用女性的她来代指智慧和愚昧，贤妻代表智慧，淫妇代表愚昧。整卷箴言的目的，就是要年轻人在贤妻和淫妇之间做个选择，选择智慧就得造就，选择愚昧就遭毁灭。这个选择将决定一生的成败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，也可以塑造一个人的品格。而整本圣经的结局，也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做出选择，是选择一个叫做新耶路撒冷的心腹，还是选择一个叫做大巴比伦的淫妇。人生只有一次，但这短暂的一生已经足够让人学习明智的选择。他已经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。箴言所表达的并非因果报应，而是神的心意。正确的选择未必能立竿见影，错误的选择也许更加方便快捷。智慧的选择并不是立刻见效的属灵公式，而是仁义、公平、正直。不求生活，但求生命；不求人的满足，但求神的喜悦；不求如愿以偿，但求合神心意。箴言的根基、前提和目的都是生命，因此圣经把箴言放在诗篇之后，两者必须连在一起读，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应用箴言。诗篇是生命之根，箴言是生命之果。诗篇教我们祷告，箴言教我们处事。诗篇是人与神的关系，箴言是人与人的关系。诗篇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箴言是爱人如己。一个人是选择体贴肉体，还是选择体贴圣灵？是选择看得见的、暂时的，还是选择看不见的、永远的？都是根据我们生命的光景。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箴言中的智慧，最终只能在基督里完全彰显出来。他比所罗门更大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，都在他里面藏着。神乐意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，引导我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操练明智的选择，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家。